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六集。
这一日，云高秋爽，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三毛与往常一样去上学，在路上，他肆意享受着那带着草香的空气和雨后潮湿的清风。他并没有穿大红色的衣服，更没有在身上涂抹什么特别的香水，也许编写这个清晨的程序员漏写了或者多写了一串字符。在三毛上学路上，忽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遇到了一头疯牛。这本并非易事，任何一个曾有过乡村生活的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比如在路边碰到脱缰的马，拒绝斩杀的肉猪突然发狂横冲直撞，或是好似刚做过一场噩梦的疯狂乱撞的牛。但三毛所遇较为特殊，因这疯牛对其他人毫无兴趣，他好似只认得三毛，就仿佛前世的夙愿，他紧紧盯住了三毛。三毛毕竟还是个孩子，见此状况自然被吓得魂飞魄散，立即撒开腿疯狂逃跑。疯牛见状毫不放弃，执着地跟在他身后穷追不舍。惊恐中的三毛一路冲进学校，一头便钻进教室，而其他各个教室的孩子们也都把大门死死顶住。那些孩子们透过窗口看着那疯牛在操场上左冲右突，这在他们如死水一般的追求学业的生涯中，实在是一段令人愉悦的小插曲。可以暂时放下课本，看看窗外的热闹，对他们而言亦是一次奢侈的娱乐。而整件事的罪魁祸首，那个将疯牛引入校园里的小三毛，则瑟瑟发抖，躲在角落里。他大声喘气，惊魂未定。也许那天是他生命中的苦难日，因为他不光遇到头莫名其妙的疯牛，还刚巧赶上值日。向来颐指气使惯了的风纪股长开始指示三毛出去打开水。三毛虽特立独行，却不失为一个乖女孩，她不得不战战兢兢提起壶钻出门，硬着头皮往厨房走。疯牛依然在操场上狂奔，他寻找不到目标，到处乱撞，不知是许多年累下的怨气，还是前世存留的记忆，他愤怒地高声吼叫，双眼已经变作血红色。当小三毛小心翼翼地提着一壶滚水往回走的时候，完全被疯牛的吼声吓垮了。小小的他此时是那样无助和弱小，他放下壶，蹲在走廊上，如同一只受伤的兔子，瑟缩在那里啜泣。住在学校的军队是要吃饭的，所以自然要有炊兵。在三毛的学校里，这炊兵是一个哑巴。就在三毛几近绝望之时，那哑巴炊兵担着一桶水过来了。他放下担子，提起三毛的小水壶，搀起受惊的女孩子，默默地把她护送进了教室。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路过的旁人有的只淡漠视而不见，有的投以几许怜悯的目光，有的会俯下身来留下几句安慰，还有的会亲切地留下一个温暖的拥抱。然而无论怎样的安慰，都不过是在感动着他们自己。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只无声的却充满力量的让人无比信任的手，那只手会将我们扶起，带我们逃离那绝望的世界。 那一个动作无需过多言语，因为我们本不需要什么言语。总有人喜欢夸夸其谈，讲着许多华丽的如诗章一般优美的大话，也有人天生残缺，无法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有时候无声才是最美妙的乐章。后来疯牛被早操归来的驻军们赶走了，三毛也认识了他在小学生涯中的唯一一个朋友。哑巴虽不能说话，但这并不能妨碍三毛与他进行交流。他文化水平不高，可以说是目不识丁，于是三毛用树枝在地上教他识字。许多年后，曾在那所学校就读过的人们回忆那段如诗岁月时，总会想起在那个凉爽的秋日里，金黄色的阳光透过枝叶斜洒在地上，在树影间闪烁着如星的光点。而在树影笼盖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正蹲在那里，用树枝在地上书写着什么。树旁偶尔会响起蝉鸣声，树上时常有微风拂过，地上的光点忽隐忽现，整个画面是这样明净而和谐。三毛时常会将自己喜爱的东西送给哑巴分享，有的时候是他在手工课上的牢记，有的时候是一颗酸话梅，有的时候三毛会将最近看过的书讲给哑巴听，哑巴虽然不明白，却十分欢喜地看他讲，他喜欢看他陶醉的又充满欢喜的模样。放学了，校园被温柔的金色夕阳填满，没有了毫无生气的读书声，没有了撕心裂肺的体罚声，更没有了老师扭曲般责罚的声音，连校园也竟然变得可爱起来。那时哑巴会带三毛玩跷跷板，哑巴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十分爱笑，他笑起来的模样不能算作好看，但却是最真切最欢愉的情感。两人分别坐在跷跷板的两头，当小三毛被高高的弹到半空中时，哑巴的脸上就会瞬间绽放如花般的笑容，那笑容比许多娇柔造作的微笑更加打动人心。哑巴在参军前曾经是四川乡下的农民，那一天他的媳妇要生小孩了，他老娘吩咐他到城里买药，哑巴去了，谁知这一去却成了永别。那日他走在半路上，不巧遇见国民党兵，被抓了壮丁，于是一路担着东西到了台湾。从此哑巴再也回不到四川老家，再也见不到殷殷期盼的老娘，见不到对他无限思念的媳妇，更见不到那个没能见面的孩子。淳朴而善良的哑巴便把一腔父爱全部倾注到眼前这个和他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女孩身上。战争是这样残酷，它让许多原本应该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它摧残了一个又一个笑容，将欢乐变作苦涩，将相聚变作别离。那时的台北有多少如哑巴一般可怜而寂寞的无奈的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一定很多很多。在那个秋季，每日清晨，哑巴都呆呆地立在校门口等着，如同一个等待幼子归来的父亲，一直到看见三毛，他才像孩子似的笑起来。已是深秋，那是个适宜离别的季节。那日哑巴招呼三毛过去，他很艰难地告诉小三毛，再过几天军队就要离开学校了，他们 就要分手了。说完，他湿着眼睛送给三毛一枚贵重的金戒指。本以为在离别之前，他们可以享受最后一段相聚的时光，无奈学校的老师总是那样无情，他们总喜欢扮演民间传说中的西王母或者是天帝的角色，在拆散美好的相聚、摧毁幸福时光的事业上，他们是那样的乐此不疲。于是这一大一小的忘年友情遇到了老师的严厉制止，在老师的威逼恐吓下，三毛被迫与哑巴疏远。那最后的离别前的日子里，他们却再难相聚。哑巴是那样悲伤，三毛总是看见他在远处的墙角朝他的教室处张望。后来驻军要离开了，军人们站着整齐的队列准备出发。那天三毛再也无法忍耐，他不再顾及老师的责骂，冲出教室去为哑巴送别。哑巴送给他两样东西，一包牛肉干，一张地址。之后哑巴笑笑转身走了。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很高兴的，他想以后小三毛会循着那地址去找到他，他们还会在一起开心地笑着闹着，即便三毛没有机会去寻找他，起码还会给他写信。可惜他却并不知晓，那包牛肉干被追出来的老师夺了过去，随手喂给土狗吃了。至于那张地址也被老师残忍没收，之后随手丢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了。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感就被这样无情的老师一刀剪断。后来三毛在他的散文《炊兵》中这样写道，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心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这世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平的无奈，有人选择了恨，所以永远看到那最丑陋残酷的东西，有人选择了爱，于是只记得那些虽短暂却美丽的瞬间。善良的三毛选择了后者，于是深留在他心中几十年的并不是对那位老师的恨意，而是对辜负那哑兵的自责。那些选择去恨去怨的人，会如轮回一般重复着别人曾经对他们做过的不公平的事情，而选择了自责，选择了珍视那段美好曾经的三毛，则将这份悲悯宽恕之心加诸在他的作品中，而这些作品为他成就了今后的几十年的人生。也或许正因他是这样善良的人，才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了那样了不起的作家。十几岁的青春时光总是淅淅沥沥的，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雨季。那时的天空总是飘着几片浮云，仿佛知心的倾听者静看着那在雨季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在空气中弥漫着的总是淡淡的紫丁香的味道。关于青春，关于雨季，我们总有太多太多的怀念，太多太多的美丽情怀。那印在记忆中的发黄照片，虽没有霓虹闪耀般的缤纷色彩，却有着淡绿色的倾国、淡粉色的柔情、淡黄色的哀伤与淡橙色的快乐。不论是驱车在乡间独游的惬意，还是傍晚野外围坐在篝火旁的浪漫，都能让人不知不觉中在眼底浮现最温柔的目光。所以你一定无法想象，有人的青春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色彩， 那样黑白颜色、主题灰暗的青春，若你真正见到了，心中定然隐隐发痛。而那恰是三毛的青春年华，他的寒痛雨季。年少的三毛本应是一名优秀的高材生，若是不曾出什么岔子，他会一路读到最顶级的学府，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出色人才，成为许多小辈敬仰瞻望的前辈。可惜上天不愿他如此度过平凡的一生，即便那样的人生在许多人看来已非常精彩。尽管常与逃学为伴，三毛的小学生涯始终是名列前茅的。12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台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也许偏科是天才们的通病，三毛拥有与生俱来的文学领悟能力，但对数学他却是无比苦手。初一时的课程他尚能勉强应付，到了初二便开始不妙了，他的数学成绩可以说是直往下滑，几次小考下来最高分数才得了50分。那时候在数学老师眼里，对三毛只有无尽的鄙夷和漠视，对他来说他已经成为一个低能儿。好强的三毛无法忍受这样蔑视的目光，他陷入无尽的苦恼和困惑中，他期望寻求一个找回自尊的方法。终于他找到了考高分的窍门，原来当时数学老师在每一次小考时出的题都从课本后面的习题里选出来的。这一下他终于可以不再烦闷了，他开始对症下药，在每次考试之前都把课本后面的习题琢磨出来，并将答案反复背诵，直到烂熟于心。他的逻辑运算能力虽然上不得台面，但记忆力非常强，他仅用一个晚上就可以背上10多道代数题。于是在那个初中班上，奇迹出现了，往常成绩非常差的三毛在连续6次的小考中竟然都得了满分。三毛十分高兴，他可以说是欣喜极了，他自认为终于找回了自尊，但老师并没有那么好骗。高傲的数学老师决定用他聪明的智慧将这有些小得意的女生狠狠地打在地上，使她甚至失去爬起来的力量。那是一个阳光暖人的日子，初中班的学子们正在课间休息，数学老师突然出来叫住三毛，将他带进办公室。老师拉开抽屉，抽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数学卷子，限10分钟要三毛当场做出来。那是一张初3年级的卷子，即便三毛的数学没有那么糟糕，卷子上的题目也不容易解答，何况三毛的数学又真的是很糟糕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三毛一道题也没有答出来，老师胜利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在这个初二女生的面前感受到了智商的优越感，紧皱多日的眉头解开，他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接下来便发生了那场令三毛刻骨铭心的终生难以忘怀的羞辱，这场羞辱开启了他长达7年的自闭生涯，差一点儿就毁掉了他的整个人生。
在全班同学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沾着薄薄的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他画的粉色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地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2个大鸭蛋。在我的脸上，他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2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他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然后老师得意地让三毛转过身去，面对全班的同学，
三毛默默地转过身，继而引发全班所有人的惊天动地的哄笑。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看不到三毛苦痛的眼神和他已经濒临破碎的心。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嘲笑他，对他指指点点。那老师还未满足，他需要用三毛的愚蠢来证实自己的足够聪明。他命令三毛到教室外面去，在整个大楼的走廊里走上一圈，然后回来。那时候，走廊里挤满了学生，三毛脚步僵硬地从教室中走了出来。走廊上的同学们从未见过这样新奇的事情，当看见三毛的脸，他们先是惊叫，而后指着三毛哈哈大笑，甚至有人笑到无法直腰。那恐怕是他们学生生涯中见到的最大的笑话，那一刻怕是他们许多天以来最开心的时刻。笑过之后，他们会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课堂上继续读书。但那之后的三毛，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世界都变作了黑白颜色，再无半点色彩。那时候的三毛仍旧是懦弱的，他不敢违背老师的命令，尽管双脚是那样沉重，他还是忍受着心中的耻辱，把长长的走廊一步一步走完。回到教室后，一位好心的同学将他带走去洗脸，他只拼命地将凉水往脸上冲。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描述他心中的屈辱。他更没有落泪，因为那屈辱郁结在胸中，深埋在心底，没有任何一滴泪水可以将他们带出来。他只是拼命冲洗，不停地冲洗，他只想洗掉那段记忆，洗掉那些刺耳的欢笑声，洗掉在走廊中的每一步耻辱的足印。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